最近已经有两三次有弟兄姐妹有朋友们很关心我们的教会，问我说这阵子金融的风暴经济的危机对你们教会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弟兄姐妹在这次的当中也受了一些影响的。我想我们应该说有，因为从去年我们开始做预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年弟兄姐妹的情况不能够像去年或像往年一样子，每年过去我们都是每年增加预算，所以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定义说今年的预算不能够超过去年的。虽然我们知道今年的预算今年的开销会增加，可是我们一定在别的地方尽量的减少，维持去年的预算。这是我想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一样的这么打算，教会也应当是同样的打算。所以我们就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变动的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刚刚所唱的你的信实广大，我们所需要的你都赏赐给我们，我们这么唱，请问你相信吗？你真的说我们所需要的神呢，你都预备了，我们能不能这么唱出来，而且唱得很高兴。我们最近也一些消息有我听说有一对华人因为夫妻两个人工作都失掉了，所以就一家人都死了，都自杀了。那也许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些小人物，可是我们也看到在华国有一个叫做德拉维亚的资本家，他损失了10亿美元10亿就是 1 billion， 他因此就自杀了，他是割腕自杀。另外一个我们大概更知道的就是在德国有一个德国第五富的一个富翁，他在全球呢也排名排94的，他的资产本来有90亿，他因为投资损失的他也受不了，结果他也自杀了。那自杀的方式我听说也许你们比我更清楚，听说是卧轨自杀。所以我就想到也许我们在这地方能够安然的居住，也许我们前面那么多不是没有10亿可以损失，也没有90亿可以烦恼，可是呢晚上我们照样可以睡觉，白天呢居然还是可以上班去，现在还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说神啊你的信实广大，我们也许需要的不是那么多，可是你都给了我们。我想不单单是人受了影响，我们那地方有一个兽医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 Recession for Pets， 我们家里养的狗猫也受了经济影响，我想他们也觉得不好过怎么主人最近买的东西呢不如以前那么丰富也许他们会说以前都是3个月去要去理发了，要去洗头现在呢也3个月都没有机会去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养过猫也没有养过狗所以我相信当人犯罪的时候，不单单是人受了咒诅，地也受了咒诅，当人经济不好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家里的宠物同样的受灾害。所以我们就想到贫穷，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段经文一节经文，其实一节经文我们盼望我们今天读过以后我们可以记住它，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第五章在前面这一段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叫做天国宝训那在前面这一段又叫做八福，在第2节到第11节是叫八福，这里面讲的8个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上次也讲过了，福分这个字在本来的意思上是叫做快乐，所以有的翻译就只反正很直接就说这是快乐，8个快乐的途径。可是希腊文这个福这个字意思 是说茂盛、繁盛啊，这个字啊，就是兴旺。所以跟我们的意思有点相同啊。我们先知道这个福这个意思，在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啊？本来的意思是快乐，也是讲到兴旺，讲到茂盛。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很好。你若是有美国的话呢，你觉得很好，是不是？美国都是你的，比美国总统更好。若是说天国都是你的，你一定觉得好得不得了。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福分，神要把天国给你。那哪一种人是能够承受这种福气的？就是虚心的人。所以我们首先要提到虚心是什么意思啊？虚心，我们中文，你不要直接把它写成啊，翻成两个字，说我们中文讲虚心就是谦卑。可是英文你若是看的话，就是分开两个字，一个就是虚，一个就是心啊，就是心虚啊。那心虚的话，我们中国人又觉得不对了啊，所以应当是说啊，虚空的心灵啊，或者说心灵虚空，或者说是心灵贫穷。我们就先讲什么叫做贫穷，因为我们都知道贫穷这个字在英文里面跟可怜刚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贫穷的人大概是可怜的人啊。那贫穷的人是什么人？什么叫做贫穷？我们一般会说没有钱的就是贫穷，没有钱的就是贫穷了，这个很容易讲啊。那没有钱，什么叫做没有钱？是说他这个口袋里面没有钞票吗？我们最近收到一封校园传道会寄来的一封信，讲到在非洲的津巴维那个地方有饥荒，他们希望能够喂饱那些孤儿，他们的孤儿每一餐需要多少钱？需要美金10分就可以喂饱一个人，喂饱孤儿啊，每一餐就是10分钱。那不是说10分钱可以买到东西，而是说东西已经都有人送了，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运到非洲去，运费需要10分，可以给一个人吃一餐。那这些人一定是没有钱了，是不是？津巴维的人一定是没有钱，不是？津巴维的人很有钱啊，只是说他们的钱很多啊，很多很多。那他就告诉我们说，津巴维的钱呢有多少价值？津巴维的就美金1块钱呢，可以值得津巴维的100万亿。听清楚吧，100万亿啊，就是100个 trillion。所以你就想想看，就是一的后面有几个零呢？有14个零，那就是津巴维的14个零那么多呢，价值美金1块钱。也许你想，他们要带这个钞票啊，用布袋来装，什么大概都装不了那么多啊。我就想到在二次大战之后，在台湾也有一次的货币改革，那时候用的叫做台币，那台币后来就越来越不值钱啊，通货膨胀不值钱，所以后来就把它说台币改成另外一个台币，从旧台币改成新台币。也许弟兄姐妹，你就是从台湾来的还记得，那时候是4万块钱呢、啊，旧台币换1块钱的新台币啊，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台币呢是叫做新台币，你就看到是叫做 NT 啊。那现在的跟美金的交换率大概是34块钱嘛啊，34块钱的 NT 等于1块钱的美金。可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是4万块钱的台币换1块钱的台币啊。我想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要带钱都是用布袋子装啊，然后就背着这个钱袋啊，到银行到这个银行去的啊。我想津巴维的人他们要用钱的话，大概不是用这个布袋装，可能要用牛车这样拉过去的啊。他们不是说没有钱，可是钱一点价值都没有。可见贫穷的人不是说没有钱，不是没有钞票，而是这钞票不值钱。我们就想到 他们其实就是没得吃没得穿，那就是贫穷。我们所讲的没得吃没得穿就是贫穷。我们问题是究竟要贫穷到什么程度啊才算是贫穷？因为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我们就想这虚啊要虚到什么程度呢才算是贫穷，神才给我们福气，这是我们要问的。要穷到什么程度呢？神就说好吧，我就把天国给你了，你就有福气了。我们就想到在福这个字的旁边啊的左边啊，你就想到福这个字是一个神字啊，是一个神字。你可以想想看，你一定会写福这个字，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福的字大概是最熟悉的，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福字。在这个福字的左边是一个神啊，可见福是从神来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知道的啊。当我们知道说福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就问呢、啊，若是我穷，穷到没得吃没得穿，神知道吗？我们首先问这个问题了，神是不是知道？诗篇三十三篇告诉我们说，神知道，不仅是知道，而且他看见了，不单单是看见了，而且他仔细的看，看得很清楚。可是，他就是看清楚了，就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呼求了，我们就是要叫穷啊！哎，我们真的要向神叫穷啊！说神啊，我很穷啊！啊。我们叫穷的话呢，神就听到了。当我们叫穷的时候，诗篇三十四篇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叫穷呢，他就垂听我们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是这么说了啊。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神呢，我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说我们缺乏什么东西，只是他没有说你很穷我就给你，你没得吃我就给你，没有。我们要叫穷，真的要叫穷。我们向人叫穷啊，最好不要啊，因为叫穷人家不喜欢的啊，没有一个人喜欢穷人的朋友。可是当你向神叫穷的时候，神说很好，你认识你自己，他就会把福分给你。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很穷，然后我们要向神祈求。我们祈求要祈求到什么程度？我们要看见说我们是一无所有，我要向神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呢我才向神叫穷。不是说我有一百块我向神叫穷，不是，我没有了，所以呢我向神叫穷，表示说我家的仓库啊，我家的冰箱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空空的了，所以我需要，我的仓库需要补一些新的货，我仓库已经都没有了，我已经破产了，神啊你给我一些东西。这是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一个基本上的要知道的。我们要穷到一个地步说，神啊我已经破产了，我仓库没有了，求你给我一些新货吧，好让我重新开张。重新开张好不好呢？应当是很好的。你若是能够重新开张的话，你就有希望的。有一对老夫妻啊，年老了就退休了，退休以后做什么啊？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啊。我们65岁、67岁甚至70岁退休了，你要做什么？那这对老夫妻就想到我们退休要做什么。我们已经工作了那么多年了，我们退休做什么事呢？哎，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说要做义工嘛啊，我们退休了就做义工。做哪个义工最好？医院里面的呢，或者是到哪个单位你去，都可以做义工。这个老夫妻说，我们到教会里面当义工、哦、当义工。哪一个教会义工最好的？他讲救世军，因为救世军从英国开始就是一直在穷人当中做服侍的工作，所以这对老夫妻就说，好嘛，我们两个人去参加救世军。救世军你参加以后啊，你不是，我不是说你去参加他们的礼拜而已，而是你去参加了救世军，他们就发给你制服。救世军你若是看到一个教会里面的牧师啊，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穿着制服的话，你就知道说那是一个救世军的，因为他们的牧师传道人一定是穿制服的，他们的会友也会穿制服的。那个阶级呢，就像我们当兵的一样，有阶级挂在他们身这个制服上面。所以每一次这对老夫妻去开会，就看哎，别人呢、啊、 这个字符都很漂亮，有一条一杠的，哎，我们这个就怎么这么清清白白的都没有东西啊，哦，不够漂亮吧。老先生说，哎，对啊，我们自己画个图好不好啊，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背上啊画一张图就好了嘛，哦，那画什么图比较好了，哎，我们要画一张图啊，哎，大家看不懂的图才好嘛，是不是？哪有什么图看不可以看不懂呢？我们去找一个棉花来画上去吗？他说想想看，哎，我们对面那个人家，中国餐厅啊，最近生意很好，是不是？是吗？他们那个门上贴了一张纸啊，红纸，是不是？有一个图啊，很漂亮嘛。哎，我们就把它借回来，就把它贴到我们的衣服上面，可以不可以啊？哎，说好嘛。哎，两个人就把那到对面去餐馆去啊，说，哎，你们那张图很漂亮，借我们用一下好不好？那好啊，好啊。哎，就回去了，他就照图去描啊，描了就绣在他们的衣服背上啊，然后就传出去了啊。人家说，哎，很好看，果真是很好看呐、啊。就是你开会，就是他们两个背上这个图不一样啊。有一天呢，有个中国人看了，哎，什么事呢？他们背上是什么字呢？什么图呢？重新开张啊，很好啊。老人家能够重新开张，确实很好的事啊。我们要穷到这个地步，说神啊，我没有东西了，我需要你来给我新的货，我要重新开张。神就把福气给我们，这是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当我们求神说给我重新开张的时候，我们要多这么迫切啊。我们在贫苦当中，我们没得吃，没得穿，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吃喝躺卧，毫不惧怕。这是在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二节。西番雅书可以找得到吗？这是在旧约的小先知书里面的，不是很熟的一句话。可是，请各位打开你的圣经，找找看啊，考考你的旧约的熟悉程度啊。西番雅书，你若是旧约从后面转起，找起来比较容易找，在哈该书的前面，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二节，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二节，哦，谢谢你们啊，哦，您找得很快啊，哦，比我找得更快啊，哦，啊，你要是还没找到的话呢，就请你看十二节、十三节啊。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罪孽，不说谎，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以色列所剩下的这些老百姓是困苦贫寒的百姓，可是因为神给他们福分，他们就能够吃喝躺卧，没有人有惧怕。那吃喝躺卧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安全。可是这里有一个自身要紧的，就是要投靠我耶和华的名，要投靠，我们要投靠耶和华，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神是看不见的，我们摸也摸不到，你怎么去投靠他？若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有时候没东西吃的，我们可以投靠我们自己的亲人呐，我们的朋友。可是你要去投靠神，你去找谁投靠啊？你到哪儿去找这位神可以让你投靠的呢？你去敲谁的门呢？你能够找到一个神的门去敲敲吗？在上个礼拜天啊，有一个人来投靠耶和华，来我们教会投靠耶和华。他认得这个好处啊，他认得说耶和华就在这个教会里面了啊。这个人是谁呢？我不认得啊。他的名字叫 Ronnie 啊。他说他要到费城去，然后他要从费城呢到Syracuse 去。他是上个礼拜天来的，那礼拜一的早上五点钟还要上班，而且是第一天到 AT&T 去报道上班，所以一定要赶上五点钟。他到我们这个这边的时候已经将近五点钟了，我们已经吃点心都吃过了。这是投靠耶和华，我们要不要给他投靠啊？我们要不要说耶和华就在这里啊，我们让你投靠？ 我们敢不敢这么说？所以我们就问他说，你需要多少钱呢、啊、你要从这儿然后要回到费城去，然后从费城呢到Syracuse去，你需要多少钱？他说我从费城到Syracuse的车票我已经有了，我就是因为时间呢误了，所以呢我需要改时间，我需要的是再付15块钱我就可以换一张晚一点的车票，然后我要从这里要坐车到费城去我需要多少钱？那算一算呢，30几块钱30几块钱。我说那没关系吧，30几块钱我们就给你40块钱吧我们问他说你有没有吃的？没有了。他说我早一点吃的，那时候我们点心已经吃过了，可是还有一些剩下来的面包啦，还有一些汤啦，还有水果啦。我们的姐妹就说我们就拿一些东西给他说你就在这儿吃的嘛。他说不你包起来让我在车上慢慢吃我们相信他一定是真的是比较饿了一点所以舍不得吃啊，因为他晚上还要坐车，他要从费城坐7点半的车子，然后坐到希尔克斯是早上3点半，所以他刚好赶上5点钟的车子。也许我们要认得，也许这个地方就是耶和华的家，有人来敲我的门呢，我们就说好吧，你来投靠耶和华，我们就让你投靠吧。我们不是耶和华，可是耶和华借着我们的丰富可以帮助别人。只是当我们每个人都说我要投靠耶和华的话，我们实际上去敲教会的门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讲投靠。可是你若是看英文比较老的翻译，这个翻译不是说投靠，不是 trust， 不是这个字，而是说我去寻找逃城，就是投靠耶和华。对他们以色列人是很清楚的，有一件事情他们知道，说我怎么去投靠，不是去敲会堂的门，也不是到圣殿里面去敲圣殿的门，不是，圣殿从来不关门的是要跑到逃城去。那逃城是什么？那是在旧约里面，我相信您就是读到出埃及记开始，你就看到神告诉摩西说，你进入迦南地之后，你得了土地之后，你要在全国设立有6个逃城，做什么用？以色列人的律法的法律，旧约的法律是可以报仇的，就是以恶报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所以若是有人杀死了我的父亲的话，我可以去报血仇。可是有时候啊，有人是杀人，不是故意的，不是谋杀，而是不小心去杀，把人害死了。比如说拿一根棍子不小心呢拿到后面去打死一个人，拿一块石头不小心丢死一个人，怎么办？我不是有心的啦，我若是发现这个事情，我就要知道说我是没有心，我是无意去害死人的，我就赶快跑啊，跑到逃城去。在逃城呢，那边所有的逃城都是利未人居住的，这是很特别的。神告诉摩西说，你在全国要设立48个城给利未人居住。利未人不是住在一个地方，那时候他们分土地的时候，12个支派都是一族一族一个支派住在一个地方，只有利未族是分散在全国的。全国有48个城是利未人居住的，其中有6个城是叫做逃城，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误杀人的要赶快跑到逃城去，在那里有利未人为他们做审判，说你是不是真的误杀了人的。如果是那个要报仇的人到也追赶着你的后面追，赶在你的后面追了，追到逃城，那我们大家就来审判。若是说大家认定说你是没有罪的，那你就可以住在逃城，我不要回家去，你就住在逃城，一直到大祭司死了以后，你就可以回家去，你就没事。这就是逃城，就是我们的投靠。他们很清楚投靠是什么，就是我要跑到逃城去，在那里神的公义在那里，我可以得到赦免。这就是逃城，他们知道投靠就是这样的，很清楚的一个印象，他们知道。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个人当他误杀了人以后，他赶快跑。第一个他知道说逃城在哪里，全国就是有6个逃城啊，而且全国这个六个逃城，你若仔细去看的话，你就看见他们分散在全国很平均，全国最远的地方要跑到逃城去呢， 不超过30英里，都是在30英里里面可以跑得到的。所以若是年轻人呢、这个手脚快的话呢，我想几个钟头可以跑得到，就赶快跑过去了啊。这是第一个，他们要赶快跑过去啊。跑过去的话，能不能得到这个审判，很公平的审判呢？不知道。这个审判呢，我有时候在想说，我们在中国没有这个陪审制度啊，可是在美国有陪审制度，有陪审团呢、陪审呢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啊，也许有律师可以告诉我们。可是我在想，是不是从这个陶城来的呢？陶城里面做审判的就是这些立位人，他们是集体做审判，说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是不是该死。那他们去了有没有把握呢？不知道。可是我们还是要试一试看呢、要跑到陶城去，去那边讨个公道。我们就想到，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人呢、掉到水里面去的。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的手赶快乱抓嘛，是不是？眼睛睁得大大，哎，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嘛？这是你一定会做的啊。即使是一根芦苇的话，你要把它抓住啊，一根芦苇你要把它抓住。说不定这根芦苇就是神的大能的手在那个地方啊，你就把它抓住了，也许就把你拉上去了。哦，这就是我们所要看见的啊。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说要投靠神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么一个迫切的心情，好像我掉在水中，我只看到一根芦苇，我也要把它抓住。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想的。在患难当中，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有人说，在旧约里面，神给人的是什么？是福分。我们若是看到民数记第六章，神给人的赐福，愿神赐福给你，保护你，有六个福分都在那个地方。我们上次讲过的，神给人的在旧约里面都是福分，可是在新约呢也有八福。好，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八福里面第一个福。可是当你读到这八福的时候，你说这个像八福吗？这像患难，不像是福分，而是像患难，像患难，没有错。这是英国的 Francis Bacon 他所说的，旧约给人的是福分，新约给人的是患难。只是我们要知道，耶稣说这是福分，不是患难。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只要我们知道说我们贫穷，我们向他求，只要我们很迫切的向神说，我们就是没有别的希望了，你就是我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生机，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拯救。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在美国是很可能穷困，可能潦倒，可能没吃没住，可能，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并没有缺乏到这个程度。尤其旧约里面常常说没有衣服穿了，我们在美国一点问题都没有，衣服穿的带太多了。你若是没有衣服穿的话呢，到我们楼下去看了，好几箱都在那边啊，你可以去挑，可以去选，大大小小的衣服都有啊，而且品质非常好，因为都是弟兄姐妹忘了放在那个地方的，是最好的衣服都丢在家，放在教堂里面啊。我们今天就想到说，可是我们什么东西其实不会说穷到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大概不会到这个程度。可是每年新年的时候，你还是到处去贴一个福字嘛，是不是？你贴吧，是不是？你看到福字你也特别的喜欢呢、你要什么东西？请问你，你贴这些福，你心里面想，你要什么福呢？你要吃的吗？你要穿的吗？你要住的吗？所以我们就想到，当我们讲到贫穷的时候，我们在哪些地方是贫穷的？这是我们要想的，不是说我们要吃，也不是说我们要的住，而是说有一些别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虚心啊，我们刚刚讲的虚了，那心是什么？是心灵。我们缺乏的常常是心灵，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心灵。所以人君传道在这地开了一个灵性操练啊，你若是觉得说你这个灵性贫穷的话，赶快去上这一门课啊。那我们讲到灵性，讲到心灵啊，是指什么？当我们讲到我灵性或者我的心灵贫穷的话，我是在讲什么东西？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有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我们都在工作，明天你都要工作去，也许今天晚上你就要工作了，也许今天下班呢你就开始回家，你就开打开你的电脑说，哎，公司有什么事情已经来了。请问你，你在工作是为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在30年前，在纽约的大街上，有一个电视记者就跑看到一个过路的女人，就问她，问三个字啊，你快乐 ？Are you happy? Are you happy? 问她是三个字而已啊。这个女人反应很快，声音又尖又快，就回答她，也是三个字啊。Who's happy? 谁快乐？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啊！这个女人讲了以后还不够，她又说了5个字啊。她说：“每个人呢都有很多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啊！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没有错。我们要问的是，你有问题就不快乐吗？或者，请问你，你的快乐从哪里来？”你的快乐是不是说我把问题解决了就快乐了？你就是说我的问题是从解决问题来的话呢，那快乐是因为问题来的，有问题未必叫你不快乐，而是有问题呢才能够给你快乐。所以问题多的话可能快乐就多了。你想想看呢， 你念书吧，是不是？你念书，你到美国来了，你念书，你也许用了一年或者用了2年念你的硕士，也许用了2年半念你的硕士，你很高兴吗？是不是啊？很高兴拿了硕士了。然后你又花了4年或者3年或者5年甚至7年去念你的博士，哇，很不容易也拿到了。当你这个口试通过了，你就赶快打电话回去啊，给自己的丈夫，给自己的妻子啊，给自己的孩子说，哎，我口试通过了，我的博士已经完了。请问你，当你拿到硕士的时候，你那种高兴啊，跟你拿到博士的那种高兴，哪一个比较大？一定是拿到博士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问题比较大，因为你做博士问题就比较大，当然你解决了问题，当然快乐就比较大。所以问题多未必是快乐就少啊，问题多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其实人若是没有问题的话一点都不快乐。你若今天知道了，我们在这边呢会看气象，是不是？你昨天晚上看气象说今天会下雨吗？你会去关心这个事情。你若是到加州去，到南加州去啊，你要不要看气象？你再不用看了，每天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真的人有一个困难在前头，我们就是，我们会去找，那才是给我们快乐。我们找到了就快乐了，我们没有这东西找的时候你一点都不快乐。所以我们就想想看，我们工作是为什么啊？这就想到我们在劳碌的人生当中，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忙什么东西。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说啊，为谁辛苦为谁忙，是不是？你想过吗？我们劳碌一辈子目的在哪里？是为了退休吗？是不是为了退休？我很高兴今天是我退休10周年的纪念啊！10年当中不用烦恼我的薪水从哪里来，也不用烦恼说我今天要上班了，今天下再大的雪呢我都不用担心了，我就住在家里面看看就好了太舒服了，真的很舒服啊！可是当我在劳碌当中，我就是为了那一天吗？我相信有很多人说我今天退休了，当然很高兴，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说我今天要做什么，那又开始提着背包就出去吧，我到图书馆去看看吧，是不是？不然我就没地方去了，是不是？也许太太还说了你在家里干什么也许做妈妈的说，哎，我工作那阵子很忙啊，是不是？那今天我退休了，是不是？我就开始忙了吧，我把所有的家里重新整理一顿啊，整理了3个月以后一切就绪，好了，我在做什么就没了啊。我们想想看，人生 你在忙碌当中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要想到一个希腊的一个神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王叫做 Midas M-I-D-A-S 啊，这个名字你在路上可以看到，因为有一家车行就叫做 Midas， 修理汽车的 Midas 啊。这个王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呢，就是传奇里面是一个很不错的王，很不错啊。因为而且大家很知道他，因为他曾经去打仗，打赢了仗，然后把那个对方的国王呢抓过来了。结果他对国王非常的恩待他，对他很好。天上的这个希腊的神就哎呀，这个国王不错嘛，我就要赏赐一样东西给他。他很有怜悯的心，我就赏赐一样东西给他。他就问这个Midas 这个王说：“你要什么东西？”Midas， 你就知道这个字的话，你就知道 Midas 要什么东西呢 ？Midas 要什么东西？他要这个东西，什么东西？金手指啊！他说：“我要一个金手指啊！我碰到的东西啊，都变成金的。我碰这个都变成金的，我碰这个就变成金的，很好吧？是不是？所以呢，他果然说好吧，你要这个我就给你吧。他果然就回家去了。”摸椅子摸桌子了什么东西都摸，是不是都变成金子了，好高兴。结果呢他说我口渴了，我就拿水喝吧，哎，这是金子了，我肚子饿了哪饭吃，哎，也都变成金子了，哎，他就开始痛苦了。他说怎么办呢，是不是他想哎这个很麻烦了哦。这时候他看到他的女儿这样跑过来，说好高兴，哎呀我告诉你我这个金手指的哦，哎，抱住女儿，女儿变成金子了。他才觉得哎呀，金手指真是很好啊，可是也很糟糕呢，是不是？我一点神智都没有意思了啊！这个就是麦达斯。结果他就向这个神说了，说拜托拜托啊，再给我一个愿望吧。什么愿望呢？然后这个金手指拿掉吧啊，神一个好吧，你就拿掉了。他拿掉的，他叫他说你到河里面去洗澡啊，才能够把这个金手指拿掉。那这个是麦达斯这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知道，他是有金手指的，可是。麦达斯他在忙碌的人生当中他一直有个问题，他就问他的儿子的老师一个问题，说人生最好的是什么。若是总统问你一个问题，说哎，人生最好的是什么，他说你很聪明嘛，是不是，你有八个博士啊，哦，请你告诉我人生最好的是什么，你是我儿子的老师啊，是不是，你这是全国大学里面最有名的哲学系的教授了，这大家都尊崇你，你告诉我人生最好的是什么。哎，这个老师是什么，你最好不要问了啊，你最好不要问啊。国王就说哎，我就是想知道了啊，你若不晓得答案了，你回家想想看好了啊，你呢明天再回来告诉我啊，人生最好的是什么。老师说好吧，你既然要问我就明天告诉你好了。第二天国王又来了，问老师的，老师你说人生最好的是什么。老师说我昨天告诉你最好不要问啊。他说嘿，我就是想知道，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还没想出来，你一定要告诉我人生最好的是什么。好吧，各位你们都念了很多书了啊，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问你说爸爸妈妈人生最好的是什么，你怎么告诉他，你怎么告诉他呢？这位老师就说了，国王我告诉你啊，人生最好的就是啊不要生出来。你不生出来就没有这问题了吗，不是吗，是不是，这个问题给你那么大的问题吗，那你就不要生出来，你就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啊。哎，国王就是可是我已经生出来怎么办。老师就说那你既然生出来的，你开始为这个问题烦恼，那很简单嘛，你就去死好了嘛，死就问题就解决了，你就不会问问题烦恼了，是不是。其实人生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在，你不知道说你在忙些什么事情。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确实要想到说我的目的在哪里啊？我们想想看啊，在圣经里面所要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圣经所要给我们的确实很多的福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生的目的在哪里呀？人生的目的在哪里呢？在以赛亚书43章啊，哦，那边有两处经文告诉我们说，哦， 我们人生的目的啊，是在荣耀神的名。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的名。那这也给我们一个问题了，什么叫做荣耀神的名？我们现在没有自己没有教堂了，我们就说，哎，我们若是能够盖一所教堂，很漂亮，很堂皇，那一定是荣耀神的名，是不是？应当是的。我们若是盖一所教堂，哦，我以前一直在做这个梦啊，说我们就是3000万美金了，不是台币啊，3000万美金了，我们可以盖一所很漂亮的教堂，那一定说大家都说这个是荣耀神的名，是不是？可能是，可是那么大。又大又高又堂皇的教堂能够荣耀神的名吗？不一定。你到欧洲去看呢，很多的教堂就是又高大又堂皇啊，可是里面没有人呢，因为没有人呢，就没有荣耀神的名啊。不单单是欧洲有这问题啊，当我们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我们在乡间呢，远远的看过去，哇，那边有一所庙啊，也是金碧堂皇，真的是金碧堂皇啊，哦，很漂亮的，进出出的人也很多啊。可是我要问的是，他们这样做荣耀了他们的神的名吗？当他们进去了，献了祭了，抽了签了，然后又回去了，他们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他们还是想到说，我的儿子在吸毒，我的孙子不读书，我在这边看过这些孙子，我的身体也不好，我这么痛苦，谁来帮助我了？谁的帮助？庙里面的人会帮助他吗？没有。谁的帮助他？就是那些乡村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去帮助他，那就是乡村福音播道团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牧师最多的时间就是坐在这一方面，他们去照顾这些老人家，照顾这些孙子啊，帮他们读书，他们的儿子吸毒的话要帮助他们说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身体有疾病的话要去照顾他们，叫他们心里面有了改变，这就荣耀神的名了。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荣耀神的名，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啊，我们知道不是说我们盖大教堂，而是说在教堂里面的人每个人都改变了。当我们每次来到这里，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回去了，我们都不一样，那就是改变了，那你就是荣耀神的名了。因为你在这边你听到神的话，不在乎谁说，而在乎你自己听进去了，那就是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想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荣耀神的名。第二件事情，当我们讲到心灵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人啊都搬到利文斯顿过来啊，为什么搬过来？我们也许会想到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故事，就是孟母三迁啊。孟子的母亲，他们首先说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最安静呢？在郊外墓地的旁边最安静啊，所以他们就搬到墓地旁边居住了啊。结果孟子呢，他就从小就看人家办这个丧事啊，哦，所以敲敲打打了办丧事，哎，跟着朋友就是哎，就这么做。孟子的母亲说，哎，我这个儿子将来不是开殡仪馆的了，哦，我怎么能够让他在这边学办丧事啊？啊，他说那不行，这边太安静了不好，没有地方可以学，没有东西可以学新的，我就把他带到一个都市里面去啊，带到市场旁边去啊，哇，市场旁边果真是很多东西可以学啊。结果呢，孟子呢跟他的朋友呢就一天到晚呢，哎，看人家怎么做生意啊，是不是？哎，做生意的人都是有些会吹牛的嘛，哦，会说假的啦，哎，他们就开始学了，哦，哎，就学这些东西，买卖啦，哦，哎，这个母亲就说，这个也不是我想要的了，哦，我不是想将来让他呢就是学这些，哎，怎么骗人家说价钱呢，多便宜的，怎么骗人家说这个东西多好了？不是，哦，那我应该搬到哪里去？墓地旁边不对了，那市场也不对，搬到哪儿去呢？搬到两个的中间呢，啊？哦，市场也不好了，墓地也不好，中间是什么地方呢？一个学校，那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嘛，啊，他就搬到学校旁边。学校旁边呢，孟子就一天看人家老师上课，学生在那边读书，很安静，走进去走出去，都有秩序。 孟子就慢慢就学了怎样尊师重道，怎样在生活上有秩序，这就是孟子所学的。各位搬到Livens这边来为的是什么？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好学的学区嘛，有一个很好的学区啊。你让孩子们读书了，请问你，你让孩子们读书的目的在哪里？你是希望他们做什么？我看见弟兄姐妹的工作大概都跟所学的差不了多少，可是好多姐妹的工作跟所学的大不相同。各位姐妹们都学有专精啊，你们学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很多人呢，结果工作都是一样的，都是家庭主妇嘛，是不是？都是开 7-11 嘛，是不是？没有休息的，七点到十一点了就是忙个不停，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你所学的有什么用吗？你会也许说的，我学的都没有用，是不是？你再多的学位呢，到这个地方都没有用啊。所以这不，我想不是只有姐妹的问题啊，我们对我们的女儿也同样的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说，那你既然念了书了，那你能不能说有孩子就不去就把工作辞掉嘛，就在家里专心养孩子嘛，是不是？我们也曾经这么跟她讲啊。我想姐妹们的问题其实就反映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在，我们叫我们的儿女读书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他们拿个学位然后能够找到职业吗？读书的目的是为职业吗？如果是读书的目的是为职业的话呢，那姐妹们有很多时候不用读了，是不是？我将来就在厨房，是不是？很多姐妹们，我想请问你，有多少人是念了家政学校毕业的啊？家政学院在台湾叫做新娘学校啊，因为他们就准备做新娘，打扮得很漂亮，在家里怎么会计划啊？有几个人是这么念出来的呢？没有啊，是不是？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在现在的大学里面啊，尤其是文科的，一半以上都是女生；理科的现在也很多是女生啊，甚至工科的也很多是女生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读书不是为了职业。如果不是为了职业，为什么？读书你就知道，你念很多的科目啊，跟你有没有关系？当你念2+3=5的时候，你学的做什么？你是要去将来会去算钱吗？不用算嘛，现在有计算机，扣扣一下就出来了，是不是？你根本不用去学2+3=多少，为什么你要去学这东西？你去学几何嘛，是不是？一个90度的，把它分开就变成45度，你学这个做什么呢？你要去做木匠吗？没有啊，对不对？你学这些东西做什么？你说学物理吧，万有引力很伟大，是不是？万有引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真的会到苹果树底下去怕一个苹果掉下来吗？没有嘛，是不是？很多学的东西跟你可以说是完全生活上用不上去的，可是你就是在用，你就在学，目的做什么？因为我们读书是为了知识，而不是为了职业。你的知识是做什么？是教导我们怎样去分辨真理。真理是我们所需要的，在书本上有很多的真理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读书是为了学问，是为了知识，为了真理。所以我们就想到读书，当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们读书，我们跟他讲清楚，不是只为了职业，没有错。你要当医生的话呢，一定去念医学院；你要当律师的话，去念法学院。可是华尔街工作的那些人呢，未必是全部是商学院毕业的。我看到在华尔街工作的什么东西都有啊，有的念物理的，我们当中有人念物理到华尔街去了，是不是？有人念电脑的了，有人念生物的了。我知道一个念生物的，在华尔街做得很好啊，因为他懂得那些那个制药公司的那些产品，他懂得很清楚啊。还有念什么呢？念历史的都有了，是不是？念数学的很多了。为什么不管你念什么都可以进华尔街去？因为所需要的是你的知识，是你的判断能力，是你是不是懂得真理，你会不会去分辨这是真的这是假的。现在有一位牧师啊，在Dallas， 他以前是就生长，他小的时候就生长在德州。他读书， 他的家庭就是跟我们一般的家庭一样的，一个 很普通的家庭，所以他的母亲也是一样的教他，你要去学乐器啦，要好好读书啦啊。然后他大学毕业后就是念神学了啊，他当牧师也做得非常成功，他的教会在加州啊 ，Alhambra 啊，他在那边，他的教会差不多有6000人的教会，一个很大的教会，很会讲道的一个牧师啊，也写了好几本书啊，很多的书啊，应该说很多的书，然后。后来叫有一个神学院，就是达拉斯神学院院长退休了，他们就说哎，我们去哪儿找一位院长来把我们的这个神学院，因为那时候大家对达拉斯神学院的印象不是那么好，因为大家认为说这个神学院已经太古老了，太保守了，所以呢我们要不要找一个新的院长来把我们的这个学院给人家印象呢更换，让大家有一个新的印象，他们就找来找去，找校友里面到处去找，就找到了这个人啊，叫做 Chuck Swindle。 然后 Chuck Swindle 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回来学校当院长，一个牧师教会6000人要回到神学院去当院长，这个神学院当然是美国第一流的第一名的神学院，要不要回去呢？他就祷告了，祷告就说不，我没有这个感动啊，神没有告诉我回去。那学校就说那这样好吧，请你来参加我们这个聘请校长的啊，院长的这个委员会好不好？啊，聘请院长，他说好嘛，你要聘请院长可以，那我就帮你聘请一个院长嘛，是不是？那聘请院长怎么聘请呢？他们就说好吧，我们做一个调查，我们发信呢给所有的校友，我们大拉斯神学院的所有校友，我们都发信给他，说你们认为什么人是在现代呢最合适当院长的？就调查了，调查结果回来呢，就调查说是谁呢？就是 Chuck Swindle， 就是他自己的。他说既然大家说一定我要当，那我就当下来吧。他当了院长，然后后来当院长当中，他想到有些外国人，外国的神学生到达拉斯去念神学，可是念了神学以后他们要找一个实习的地方，那外国学生到美国来当 要在教会里面实习比较困难，因为语言上比较难一点，所以院长就说那我这样好吧，我们就开始一个教会嘛，这个教会就专门给你们这些外国人来实习好了，从你们这外国来的学生啊，你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嘛，你们就在这个教会实习好了。结果他就开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2个月以后2000人，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他们把它叫做一个 instant mega church，因为一般的大教会啊，1000人以上的教会是叫做 mega church 嘛，啊，这巨型的教会，巨大巨型教会，巨型教会1000人以上，一般都是几年以后的功夫啊。这个教会就2个月就达到2000人了，他很会讲道，可是他每常常讲到一件事情，他以前很认真读书的时候，他呢，他曾经跟姐姐呢很好，姐姐问他说弟弟，你这么认真读书啊，你的目的在哪里？你的人生的目标在什么地方？若是有人问你啊，说你读书啊，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你怎么回答他？像孙德就说了，我读书啊，就是一个字，我要成就 ，accomplishment， 我要有成就，我要有成就，我要功成立名就，这样子，我要功成名就。他就问姐姐说：“那你也读书吗？你读书的目的在哪里？”姐姐也给他一个字啊，姐姐说：“我读书的目的呀，是要 relief， 我要得到释放，我要得到释放。”你说，你要有成就好呢，还是你要得到释放？有成就是拿的东西很多，释放是东西都丢掉了。你说哪一个好？你想想看，你拿的东西很多，你拿了什么东西呢？你拿的大概都是烦恼，你东西丢掉呢，你很释放，你就说这些都是神的吧，是不是？我需要的东西你都给我，你的信是广大。这就是 Chuck Swindle， 他从他的姐姐身上学到了，不在乎我得到多少，而在乎说我是不是依靠神。他的读书就是要知道说神所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因为神要我们的是什么？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了，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神要我们得到的是安息，不是叫我们得到很多。我们只有安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这就是福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见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知识，都是一样的。箴言书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或者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我们能够把神的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那就是智慧。把神的真理啊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那就是智慧。这是在我们今天所要讲到，当我们讲心灵的贫穷，就是我们有没有智慧。我们要追求学问，我们从智慧当中我们养成我们的品格。所以有智慧有品格，这是我们第二个我们要追求的，也是我们贫乏的地方。第三个是我们想到，当神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得尊荣。我若是怀抱智慧的话，神就给我尊荣。这是在箴言书第四章第八节所说的话。尊荣是每个人都想要，每个人都在追求的。只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低估了自己，也不要自高自大。在30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啊，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啊，她结婚了。可是，在结婚之后啊，她得了一个病，我们今天我们把它叫做厌食症啊，就是她没有食欲，不想吃东西，不是说没有东西吃，而是不想吃东西。结果她的体重一直就减轻了，一直减到80磅。80磅就很轻了，不得了，这不应该找医生去了。找来找去啊，最后找到一个医生，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哎，不是说肠胃的问题啊，厌食症不是肠胃的问题，而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哦，精神科的医生，为了这个精神科的医生是住在西雅图，他就跟他的丈夫就搬到西雅图去，在那边有六个月的时间，密集的治疗他。把这个病治好了，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Starving for Attention， 饥饿要引人注意。他饿着肚子啊，目的在哪里？要人家的注意啊。不吃东西呢，目的就是要人家注意他。他说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得了厌食症？因为我看不见神有任何的理由，有任何的可能会爱我。因为我对于那些我所爱的人都是这种态度，神没有理由可以会来爱我的。所以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祷告说，神能让我死吧。他没有希望说我这个厌食症可以得到医治。可是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因为基督徒，就把他医好了。那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没有自尊吗？不是。有一位纽约大学的心理学的教授叫做 Paul White， 他说不是自尊的问题，而是没有认识自己的价值。每个人都有价值在，我们人的价值在哪里？ Paul White 教授他提出三点很重要的，每个人的价值都很高，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我们人被创造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人后来犯罪了，怎么解决？神差他的儿子来，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神用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价值很高。第二个理由。第三个，这个人若是悔改了，天上的使者都要为这个人欢喜，天上都要开庆祝会，价值很高。一个人的价值很高的，每个人都是一样价值很高。我们应当对自己有个正确的价值观念，看自己的价值。所以 Paul Vance 教授说，我们不要讲自尊的问题，而是要讲到自我价值的问题。因为自尊是一个世俗的观念， 好像是自己有尊贵的地方。说没有，人没有尊贵的地方，人是用尘土造的，一点都没有尊贵。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的，没有什么可以尊贵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但是神为人做了很多，所以人应当看见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我们心理上的成熟，我们感情上的成熟，是我们一个灵命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今天我们讲到心理学在教会里面的地位是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在讲到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而不要跟着世界上这些心理学家在跟这样跑。我们就想到，既然我们要认识我们贫穷，而且在我们贫穷的地方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目的，对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品格，对于我们的感情的成熟，这三方面我们觉得贫穷，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呢？在55年前啊，格菲里牧师写了一本书，那时候才35岁，他现在已经今年90岁了啊。55年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快乐的秘诀》，在那《快乐的秘诀》里面讲了四点啊，我想很快的说把这四点讲说明一下。第一点，他说我们要自己知道说我是不足的人，我是贫穷的人啊，我是贫穷的。我们要承认说我在心灵上贫穷啊，我很多地方我做错了事情，就像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犯罪，都是一样会做错事。小孩子不懂事，做错了。大人呢，懂事故意犯错，都是一样做错啊。所以有一个笑话说，在教会里面呢，有3个男孩子坐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是抱着头在心里面想啊。中间呢，一条狗在那个地方啊，有一只狗在哪里？牧师走过来就说：“哎，你们三个小男生在这边做什么呢？抱着头啊，在那边想，那条狗在那个地方。”小男生说：“哎，我们捡到这条狗就在停车场，我们就把它拉进来了。”我们在决定说谁应该把这条狗带回去啊？大家都喜欢带这条狗回去，怎么决定呢？我们想了想，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就想一个最好的方法。什么方法呢？我们比赛啊，比赛什么事情？比赛说谎啊，看谁最会说谎的，这条狗就是他的啊。哎呀，牧师听了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说谎了。这个三个孩子说：“牧师啊，这条狗是你的啦，你就带回去吧。”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说法。那我们既然这么贫穷的，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地方是有知识那么丰富的，在天国里面很丰富啊，在神的国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啊。神的国里面呢，我们看见我们所需要的知识，我们所需要的人生的目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成熟，圣经都告诉我们的。圣经这本书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知识，可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心理上的成熟，我们的伦理都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一点没有缺乏。这是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知道的，只要我们顺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既然说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那我们就要到这里面来学，我们就要说，哎，我要来读圣经啊，就好像说我们从中国到这里来，你在这边做什么？你在这边读书吗？很多人在那里读书的了，是不是？那你读了书，你读书以后要做什么？就申请居留权了。你申请居留权以后，过了5年，你就申请入籍为美国公民了。从申请居留权到入籍，申请入籍，哎，我们都是一样的经过，都是提心吊胆了，说，哎，有没有困难呢？会不会批准呢？都想这些问题。你想想看啊，若是有一个伊拉克的以前在萨达姆的总统底下当侍卫长的，他在这个政权被推翻以后，他找不到工作做了，他说，哎，我找不到工作，我在伊拉克活不下去了，那我就到美国去吧，是不是？我到美国去找一份工作，我找什么工作呢？我以前侍卫长了，那我就到白宫里面去工作，好不好？啊，白宫里面做什么工作？我很有力气嘛，我去打扫好了，是不是？他就申请到美国的白宫打扫，哎，居然美国总统就批了，说准他进来啊，而且呢，给他美国的公民权，马上给他啊，结果他就很高兴了，全家了再到美国来了啊。那天开始上班呢，总统还亲自说：“我们摆设筵席呢，来请他吃饭啊。” 哎，这是那个浪子回头的美国版了啊，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啊，将来也不会发生的事情。可是这是我们若是说愿意顺从的话呢，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要申请说，神啊，我愿意进去，我愿意到你的国里面去享受你的丰富，我愿意就在那个地方呢，不再回家了。神要不要给我们呢？一定给我们。当浪子回头的是那个故事讲到说，这个巴巴说，我们要把那些肥牛犊杀了，然后我们要吃喝快乐。为什么要吃喝快乐？是给这个儿子尊崇，给他荣耀。